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好，现在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派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过，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处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服，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盆，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比白如羊毛。我们低头在这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除非你吹气在上面，我们就不明白你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所以我们把下午这一点点的时间还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虽然就是人来说好像到了强弩之末，对人来说好像今天聚会聚了一天，主啊，我们多少有几番的疲倦。我们诚实的告诉你，我们是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知道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我们仍旧虽然疲倦，我们仍要追赶。主啊，但愿你不撇弃我们，但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是空手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以赛亚的大纲，那么大家手里都有这份的讲义，尤其是种在右边的。那么在我在这边，我们看见投影也把它投下来了。那么你就知道我们怎么晓得它是镜子对称或者中央对称的呢？那么大家注意到最左边有个甲，右边有个甲，然后我们低一点的时候有个乙，又有个乙，再低一点有个丙，再低一点是丁，然后到戊。所以证明说这个镜子呢是摆在戊，就是摆在25章第一节到27章13节那里，有一个句子常讲，就是那日那日那日。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应该就是那个镜子。那么镜子，如果你把一个镜子在这里的话，那当然甲就对应甲，乙就对应乙，丙就对应丙，丁就对应丁。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找出它类似的地方，这叫做对称，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以赛亚书呢是可以从头读到尾，也可以从尾读到头。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它那个对称的结构。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一次一定要让弟兄姊妹回自己给大家做参考用的。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一点一画一仔仔细细在那描写这个对称，但这个等于算是功课，大家回去以后呢，以后你就试试看，你照着这个对称你比较一下，意思就是说你读完了甲前面这一段就读完后面甲这一段，然后呢你就看见这两个是完全对称的，那么然后呢乙对应乙，丙对应丙，丁呢对应丁，然后戊呢就是最中央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很重要。那我稍微大概的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时间细细来看啊。比方说这个甲呢是从第一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五章三十节，就等于是前面的五章了。那么这里呢讲到人的光景，里面有应许也有预言，而且这刚好是在什么，是在乌西亚年间，大概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从四十章十二节到六十六章二十四节呢，你看见的对应的是什么，这一面是人的光景，那另一面就是神的救恩啊，你看见神的荣耀就显出我们的光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主并不光定我们的罪，不像一个医生一样只告诉我们犯了什么病，告诉我们说你这个病是有救的。所以呢前面是讲的人的光景或者人的败坏，后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那么讲的人的光景带着应许的，讲的神的救恩也带着应许的。那么讲的人的光景有一连串的预言，那么讲到神的救恩也有一连串的预言，那大概所以可以说这一段跟这一段是彼此相对的。那么等到乙的时候，你看见从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三节，你就听见声音，圣殿里面有声音。那同样的四十一章一节，四十章一节到十一节，你看见旷野有声音，一个是圣殿有声音，一个是旷野有声音。那么这个圣殿有声音的结果是以色列人就分散了。那么等到旷野有声音以后，你看见一直圣经从二十四十章以后一直讲到神怎么招聚他们，神怎么招聚他们，所以重点呢是重在聚连，所以这个我们印象有深刻就好。那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丙这两段，这个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二章六节，这个自然是一段，三十六章一节到三十九章八节也是一段。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两段圣经，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当然是历史，特别讲了西西家那一段的故事，可是呢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从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章六节已经预告要发生的事。所以简单的来说，以赛亚如果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的话，他可以望到西西家那个时候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了，讲到七章一节到十二章六节还是他父亲那个时候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赛亚是在亚哈斯的年代写了这些话，但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看见，用时间的望远镜已经看见了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的话，所以很清楚的，前面讲的预言，后面呢就变成历史了。所以我们回过头，今天回过头去看，都是历史。但是对于以赛亚说预言来说，啊，七章一节到十二章六节，主要是预言的。那么预言呢，按理来讲就可以一直讲到西西家。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已经说过了，当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吗？以赛亚能够看见，自从古列将军带领以色列人归回，从那个以后开始2520年，那个是圣经年，那么长的时间，结果呢你看你有些预言在今天就发生了，在1948年发生了，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大概来说呢，你看见这个七章一节到十二章，那没很明显的这里所讲的都是犹大和耶路撒冷，都是讲的以色列家的历史和以色列家的前途。所以呢到了36到了39就算是告了一段落，这非常清楚啊，这个是两个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还有呢，在 以赛亚书里面只要是讲历史一定是用散文，讲预言呢一定是用什么呢，是用诗歌。所以以赛亚书呢可以说最长最长的一首诗，因为它大部分都是预言，所以这一点大家有概念就可以。所以丙的这一部分你看见特别给我们看的散文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几乎都是诗，那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那么如果再往中间靠拢的话，那就是丁的部分，那就是13章1节到24章23节，你很明显的在这里一再讲到，那这些都是讲到外邦，讲到列国的末世，比方说讲到巴比伦，比方说讲到大马色了，那圣经都是用末世末世末世。这个末世什么意思呢？末世就是表示一个很重担很沉重的担子。这个先知嘛，他说预言的时候多半是在他里面神给他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感觉，就好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头，所以那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们的负担，简单来说就变成他们的担子，是个很不容易担起来的担子。但是呢你看你讲到以色列讲到巴比伦的时候，你看有一个重量在那里，那么讲到这个腓力士人的时候有一个重量在那里，讲到埃及有个重量，因为这些通通是环绕着耶路撒冷环绕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列国怎么样的受审判，所以这个预言呢是关乎他们的预言。所以这一段一直讲末世末世末世末世末世末世，原文就是重担重担重担重量重量重量。那么虽然是讲到审判列国的审判，但是也夹带着以色列的祝福，那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当你一面来读，你就读到这个列国很清楚。那我顺便说一下，讲到第七章第一节十二节，那就是无花果子的树，13章到24章那就是各样的树。你记不记得在马太24章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说的。那么等到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21章的时候，不光讲无花果树，而且也讲各样的树，那各样的树就指的他周遭列国的树。所以要记得在以赛亚的时候，神是用这些围绕着耶路撒冷的那些列国来管教他们，比方说神是用巴比伦来管教他们，等到神达到他目的以后，神就伸出审判的手来借着古列来管教巴比伦。所以很清楚的，不只有树还有各样的树。那么好了，圣经里有古树，很清楚的以色列永远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的。那么当然了，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那里有一棵树，那是代表巴比伦来说的。那巴比伦那个树呢，不光要砍伐，而且要留下树墩，所以就证明是有一天他要复国，要再复国的。所以很清楚，当时在圣经里面，神用来管教他儿女的那个方法，在他回来以前，他仍旧引用。所以不光是以色列复国，一个巴掌打不响的，结果各样的树也要复兴。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巴比伦势力就重新抬头了。所以当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在海上就结果你看见就有第四只兽就起来了。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一看就看是第四只兽，它怎么又从海中上来呢？原来罗马帝国又复兴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都要发芽的，意思是说他们通通要复国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特别讲的预言，讲到巴比伦的预言也好，或者讲到别人的预言也好，所以一定有近期的应验，一定有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呢，就指的圣经那个时候神怎么样用这些国来管教他的儿女， 远期的应验呢，就是指着在主耶回来以前，你看见这个国一个一个的重新抬头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预言严格说来是有近期的应验，也有远期的应验。我想等到我们读那一段的时候，我们会再解释更清楚。目前呢，我们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呢，你看见七章到十二章很清楚的是无花果树，十三章到二十四章给我们看是各样的树。那么好了，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也是各样的树。然后呢，讲到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那是指无花果树来说的，明白吗？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来看以赛亚书的预言，有近期的，有远期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比方说主耶稣来，他必忽然间进入神的殿，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到了时候，你看见主耶稣的母亲就抱住婴孩耶稣就进到圣殿，那应验了马拉基里面的话。所以在弥赛亚来以前，圣殿一定要盖好的。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一定要回来？如果他们不回来，圣殿如果不圣城如果不重建，那么就没有这件事，就没有刚才所说的这件事情了，就没有圣殿重建这件事。但是圣殿一定要重建，为什么？因为它是为着弥赛亚来而预备的。那个时候不光耶路撒冷要预备好，而且我们知道说伯利恒也要预备好，它不能够躺在废墟里面。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历史从外面来看可以有政治性的，他被掳了有他的原因，但他们一定要回来。他们如果不回来的话，神的旨意就不能完成。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对称我想再清楚不过，有饼那么也有钉。那最后呢，就是讲的那日，那日当然就指着千禧年来说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最后你看见那个中心的思想还是给我们看见千禧年的思想。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当我们读千禧年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将来，对我们来讲是现在。我们有足够的圣经可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在以赛亚书里面凡是讲到将来是为着以色列的，其实如果用在我们身上是今天的。所以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福气是亚伯拉罕的福气。亚伯拉罕不只是我们的祖先，而且我们和亚伯拉罕能够一同享他的福。那他的福是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最后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以色列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但是今天呢，亚伯拉罕已经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不是因着律法称义，乃是因着信，他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凡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今天当然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我们。所以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呢？就指着圣灵来说的。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今天的，不是等着将来的。今天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来讲是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了，对犹太人来说，讲到千禧年是他们进到永生的范围里面去，明白吗？我们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所以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他们是看见了才相信的，不要忘了，那已经太晚了，那已经约拿时间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得着永远的生命，但他们要进到永生去，那个永生的一部分就是千禧年。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进到这个圣殿，以西结的圣殿，以西结圣殿大家都知道，它那个门跟普通的门不一样啊。如果你进到外院的话呢，你一定要进到一道的门廊，很长很长，要走很长然后再进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那个门廊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那个门洞或者门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千禧年一千年一样。那现在当然了，如果要进到永室里面，就好像进到外院里面一样，那比起来呢，那是很短很短的一部分。所以那日就是指着我们要进到永室以前那一段的日子。所以如果当犹太人跟主耶稣谈永生，他主要是讲那一段的日子。 所以不要忘记得着永生，做我们的生命是一件事，进到永生的范围是另外一件事。那这些犹太人他们仍旧生儿养女，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已经得着复活的身体，所以不娶也不嫁，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到千代很清楚，为什么会千代呢？就是到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他们仍旧生儿养女，所以他们的祝福和荣耀是在将来。但是要记得，所有对以色列来讲是将来，我们今天就已经得到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神忍耐再忍耐，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看见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后悔了，他们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拯救我们这一位脱离灾殃的这一位主，就是当初我们说定他十字架的那一位。他们就懊悔，他们就痛苦，他们就觉得惭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量这个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你要让他们觉得惭愧，他们当然觉得惭愧。他们如果想想他们当初怎样对待我们主，当然觉得惭愧。但是因为呢，我们这些人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呢，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将来千禧年的福气，那千禧年的福气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今天已经预先的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千禧年对以色列是将来，对我们来讲是今天。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一点的话，我想就清楚了。那当然呢，我们到一个时候我们会点给弟兄姊妹看，有的很清楚，对以色列来讲是将来，但是有一段圣经你读来读去不可能用在以色列身上，是用在我们身上的。诶，且稀奇不稀奇，同样的圣经用同样的圣经的句子，所以就很清楚，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千禧年是将来，是永生的福气。但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已经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呢，所有福音的好处都在今天，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千禧年的时候，读到那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很重要的认知才可以。好，那么大概呢，我们说以赛亚书呢大概就这样子，所以回去呢需要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好好的读的。但我们这一次多半是按照这个来一步一步的往前推，不过我们当然不可能很细很细的读，我们稍微点一下，所以如果需要读的话，大家回去会好好的读它。那今天剩下的时间呢，我想我们就要来看甲，就是一章到第五章。那我们今天只讲前五章，那后面的27章呢，我想我们会有时间去讲它，我们会讲它的。那么最奇妙在哪里呢？就是当你读到人的光景的时候，诶，你发现它也是中央对称。当你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它也是中央对称。那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人的光景有甲的部分是对应的，乙的部分也是对应的，丙的部分是对应的，丁的部分也对应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人的光景这一部分它是有中央对称的。那么如果大家读最后的27章，稀奇的很，你发现也是中央对称，明白吗？那么然后到底它怎样中央对称，我们到时候再说。那就是因为它是中央对称，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中心思想呢就读出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在最后27章里有三个最中心的思想。那我们这里特别用很清楚的，一个是44章，一个是53章，一个是62章。但是27章最中央的一章是13章加13章再加中间的一章，所以肯定就是以赛亚53章。但是稀奇在哪里？它为什么是中央对称的呢？因为一定有一面镜子摆在中间，对不对？好了，如果大家读48章22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平安，必不得平安。然后呢，到了57章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很稀奇啊，一个在48章，一个在57章。所以很自然的就把27章就分成三段，这不是我们分的，这是圣灵分的，因为起码有这两个句子。到底是不是29章是另外一件事，起码分成三部分， 所以镜子呢应该是摆在中间的。好了，那到底有没有镜子对称，你要去读它才可以。所以慢慢慢慢，如果你仔细读它的话，你就发现说九章九章九章。那举第一个九章最中央的地方，四十四章论到骨裂。那讲的骨裂是指的拯救者来说的。然后五十三章他受责打，被神击打。那么讲到主钉十字架，那是指着神拯救的方法来说的。所以一个是拯救者，一个是拯救法。那后面的九章呢，给我们像六十二节，耶路撒冷要成为可赞美的地方，那就是新耶路撒冷了，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后面九章是讲拯救果，它的成果是什么。所以很清楚，读后面的二十七章，你看见拯救者、拯救法和拯救国。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里面有这种情形，有对称的光景。那么细节呢我们再说，就是因为它有中央对称，所以我们能够读出中英新的思想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以赛亚他一读就读到53章，因为那是讲到神的荣耀。为什么一读就读到第六章，因为讲到固有的荣耀。一个是神子的荣耀，一个是人子的荣耀，这就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为着要让我们明白人子的荣耀，你看见吗？这后面的27章也是镜子对称。那不过现在我们暂时把它跳过，等到我们后天我们来读它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仔细的来给大家分析，那么大家就会很清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以赛亚的启示一点都不乱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设计，那设计那位当然是圣灵。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读出那个架构来，读出那个对称来，不是把没有的读进去，是把有的把它读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就很有帮助。所以我们暂时呢把别的放在一边，因为现在我们最重要看前面的五章，我们要从前面的五章开始。那前面五章很清楚讲的人的光景，那我们稍微把它分析一下。如果从第一章第二节到三十一节的话，这里有耶和华的话，所以说要听。而且讲到西安的时候，他说他是葡萄园，很清楚的。西安为什么比作葡萄园呢？这个就是我们读这个什么读整卷以赛亚书要注意到的地方。因为圣灵不随便说话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就明白了这一段话。然后我们要问说，是不是以赛亚书是完全带着犹太色彩的，还是它是整体的？当神借着以赛亚讲到基督的荣耀的时候，他不只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所有的人，因为他的名叫耶稣，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主一定是救主，人类的救主。当然你讲的弥赛亚就是救主，但对以色列来讲，以赛亚多少多少多多少是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在他们来问，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什么时候大卫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读圣经我们有难处，就在这里，就是很多人读来读去觉得这是犹太人的东西，这不是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是我们的。因为当我们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你看见吗？在路加福音是说，一面他是做犹太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那就是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另一面他神的儿子，只有神的儿子才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提拔我们，然后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每一次读圣经你都要戴两顶帽子，一个是为着以色列人戴的，一个是为着我们自己戴，因为我们都是远方的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些圣经对我们有帮助就是在这里。那么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结论，那些结论就是不应该有的结论。所以我们要像抽丝，我们要好好的仔细来看，一步一步来看，那么到底前五章讲什么， 那么把前五章讲清楚了以后，你看见这里不光是讲以色列人情，这里也讲我们一般的情形。那么你要有圣经根据才给，你不可以随便讲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好了，那么我们看这里的光看人这五章哈，那的确是对称的情形，大家回去可以比较看看。我们刚才说过了，一开始是耶和华的话，最后讲的第五章呢是耶和华的歌。那一个说要听，还有一个说请断定是非，那么同时都讲到锡安是葡萄园。所以后面呢，你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训诲必出于锡安。所以讲到锡安，你知道就是他正常的光景来说，神的话神的训诲是从锡安出来的。那么然后呢，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讲到锡安必有亭子。亭子什么意思呢？亭子就是特别执着在旷，特别在旷野里的时候，你看见亭子就是安息，亭子就是遮盖。所以锡安不只是给我们有教训，锡安也能够安慰我们。所以你要仔细来看，你看见吗？这就是锡安的功能。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